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每日要闻。
二十大后冇习皇太子，学者话习家军已经完成昌甘子和北甘子布局，拜习会中共二十大习近平连任后举行。记者唐山采访遭暴力扣押八小时，央视采访车亦被砸。战况升级，乌克兰迈出加入欧盟第一步。香港疫情升温，林郑暂别宴落空，习近平访港受影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8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二十大临近，中南海权斗越发难解难分。台湾国立政治大学6月17号举行研讨会，分析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人格特质和领导风格。有学者指出，习近平的性格不愿意分享权力，二十大后不会有习皇体制。外界注意到，为保习连任，中共军队和文宣系统跟例完成人事布局，由习家军掌控。中共二十大预定今年秋天召开，习近平是否连任成为这次会议的最大重点。大多数学者和分析人士认为，如果不出意外，习近平连任的概率几乎是确定的。美国之音6月17号报道，中国事务专家北京之春荣耀主编胡平认为，如果按照中共当局既定的安排，习近平二十大连任是毫无悬念。中国军事专家程晓农博士说，这个是一个讨论了四年的老话题了。这样从这四年以来，我的感觉是习近平连任可能性增加了，不是下降。但是海外的媒体当中，还有自媒体当中，有些人是自己希望习近平不要连任。这样的话，他们就会讨论很多习近平可能不连任的各种假设的情况。但这个毕竟是假设。人们注意到，习近平获得核心称号之后，称其为领袖、统帅的讲法几年前已经开始，过去一年几特别多，对习的赞颂已经远远超过宣传机构的范围。从5月23号开始，新华社推出50集关于习近平的足迹网络短片，介绍40年来习近平的作为。不过，反对习近平的人仍大有人在。胡平认为，在今日的中国，反习的声音潜在的力量还是不少的。他们能不能够将这个转化成一种现实力量，这个才是关键所在。从这个角度看，习近平这一次二十大还是面临着很严峻的挑战。程晓农就认为，习近平连任加强个人独裁，这个不单只是他个人的愿望，也是共产党体制形成的必然。在共产党体制下，无论是集团领导定是个人独裁，都是为了维护共产党的统治。集体领导并不比个人独裁好。中共从江泽民到胡锦涛，这二十几年的集体领导已经将中共拉入深渊。外界认为，习近平连任的关键在于昌甘子和北甘子，中共军队和文宣系统近来频频走马换将。观察人士指出，习近平近来晋升的上将不单止数量多，而且多有超过常规破格晋升的情况。习近平要提拔和晋升合乎条例常规的自己人，并将自己人提升到最高军阶，安插到最关键的岗位上。在对北甘子的控制方面，中共最重要文宣机构和媒体，例如国家广电总局、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日报社等，亦都完成了换帅，习家军牢牢掌控了文宣机器。 据外媒报道，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官员正安排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通话，预期会在今年夏天。如果双方领导人要进行实体会晤，都要等到今年年底中共的二十大会议之后。前几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中共中央外事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在卢森堡举行的秘密会议，就是在为拜习会铺路。据彭博社报道，美中双方领导人预计在今年夏天进行通话。熟悉这一计划的华盛顿人士并没有提到通话主题为何，但拜登政府的高级官员再次强调了为华盛顿与北京的关系设置护栏的重要性。一位熟悉可能的夏季通话计划人士说，两位领导人的任何面对面会谈都要等到今年年底中共的二十大会议之后。外界观察人士表示，中美外交部门近日频繁接触，很明显是高层即将进行通话的前奏。沙利文在拜登五月底亚洲行时曾经表示，如果在未来几个礼拜拜登总统和习主席再次交谈，我不会感到惊讶，暗示了拜习会可能登场。习近平预期将在今年年底的二十大取得第三任总书记任期，但习面临内忧外患，国内疫情严峻与严格清零政策使民众对此产生质疑，同时党内亦有很多对习近平的杂音，因中国在俄乌战争的立场上偏俄，各国都对中不友善，使中国在国际上被孤立，很多问题都将对习近平的连任之路造成挑战。拜登政府近期常对亚洲示好，拜访日韩等国，拜登亦表示正在考虑降低川普时期对中国商品制出的惩罚性入口关税，以减少通货膨胀。拜登和习近平上一次通话是3月18号，进行了近两个钟头，这个是他们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的第一次通话。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持续发酵，据传已经有3名受害人死亡，一人成植物人，但当局对此含糊其辞，至今未有确切的相关信息公布，引外界关注。17号网上爆出多家媒体到唐山进行调查报道，但多名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受当地阻挠和暴力执法，被无端扣押长达8个钟头。更有媒体报道，停在唐山街头的众多车辆一夜之间被砸，就连央视采访车亦未能幸免。微博名张毅汉17号微博贴文称自己在采访过程中受到无端扣留暴力执法，贴文写到，今日睇新黄河上出唐山火车站有点难的报道，我格外感同身受，我亦是一名记者，来自贵州广播电视台百姓关注。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发生后，我到唐山进行采访报道的过程中，作为来自低风险地区且持有核酸阴性报告的人，却在高铁站受到千方百计阻拦，以及之后在采访过程中被唐山市路北区机场路派出所民警无端扣留暴力执法的遭遇。从仅存的微博截图来看，贴文下面附上的是该记者的讲述短片，但是该短片及微博贴文很快被删除，相关话题记者在唐山采访遭暴力对待亦已屏蔽。多家绿媒在近日还报道了央视采访车在唐山被砸的事件。澳门日报引述极目新闻消息称，据网传影片显示，停在唐山街头的多辆车一夜之间被砸，其中就连央视在唐山的采访车亦未能幸免。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目前在微博热搜上只剩低医院否认唐山被打女子去世传言和发布唐山打人事件谣言320个微博账号被关闭两个话题。有网友表示，发布真实的情况是遏止谣言最好的方法，亦是安抚人心的良药。这样我们要知道女孩现在的情况，不是一句无生命危险，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什么叫做应该肯定没有，又不是医院的责任，讲个说话都莫名其妙。 俾女仔自己出嚟辟谣，而唔系媒体大节奏。从微博热搜话题可以睇出，当局已经出手喺打压与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相关嘅真相同言论。中央社报道，欧盟执委会6月17号正式提议，给予饱受战火洗礼的乌克兰和邻国摩尔多瓦欧盟候选国地位，为欧盟27国领袖在6月23号及24号在布鲁塞尔的峰会中讨论及签署提案铺路，需经全体同意才能够确定候选国身份。至于部分领土同样受到俄罗斯占领的乔治亚，欧盟坚持需进行更多改革方可获得推荐。路透社报道，乌克兰获提议给予欧盟候选国地位，显示欧盟的战略，这个是几个月前根本无法想象，但想要正式加入欧盟，一路上会遇到不少阻碍，或者需要很多年才能够正式成为欧盟的一份子。乌克兰将被要求改革经济，强化民主制度，包括打击贪腐，亦必须强化法律保护和从人权到市场竞争等一切纪录，而且欧盟不太可能接受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成为一员，即使在成平时代与乌克兰人口数相似，同样有住共产历史的邻国波兰，从1994年申请到2004年正式成为成员，过程亦花了10年咁耐。另一方面，土耳其在1999年取得候选国身份，但2016年土耳其国内发生政变未遂后，总统艾尔顿强势镇压异见者，以及其他种种作为，被欧盟批评为侵害民主与法治，介入欧盟的谈判亦随之中断。此外，阿尔巴尼亚、波士尼亚、塞尔维亚、蒙特内哥罗、北马其顿以及科索沃6个巴尔干国家，因为移民、组织、犯罪以及缺乏相互共识，近年来加入欧盟的可能性亦更加渺茫。欧盟一旦通过该提案，几乎当局将开始与欧盟就所谓的35章进行谈判，让它的法律从金融、司法到气候等主题领域与欧盟达成一致，直到35章全都完成为止。一切完成后，需要开始准备加入条约，最后需要经过乌克兰、所有欧盟成员政府以及欧洲议会通过。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离任在即，17号她突然召开记者会，以疫情有反弹迹象为由，宣布取消多场饯别宴会，而立法会亦因此取消了下个礼拜为她举行的饯别午宴。同时外界亦关注习近平访港是否亦会受影响。香港立法会原定下个礼拜二举行特首饯别午宴，立法会秘书处这个礼拜表示，由于近期中共病毒确诊连日超过千宗，经立法会主席与特首办及议员商讨后，为审慎起见，已决定取消饯别午宴。林郑月娥随即在17号下午举行记者会，回应立法会取消饯别午宴。她指疫情有反弹迹象，呼吁市民减少饮宴聚餐，尤其礼拜日是父亲节，应该减少跨家庭聚会。她并以身作则，取消多场饯别宴。立法会亦取消本来下个礼拜二为我举行的饯别午宴。我啱啱两个钟头前取消了一个我宴请部门首长的午宴，其他包括行会议员为我安排的晚宴，我自己司局长本来下个礼拜都会宴请我，全部都会取消。无线新闻记者问林郑，立法会取消饯别午宴是否补办或改在网上进行，林郑表示她不知道如何在网上吃饭。她说早前已经出席最后一次立法会大会，亦发表最后演讲，因此没有特别的话和立法会议员说。不过取消饯别午宴的消息早前已经传出，有立法会议员希望午宴不进食，由林郑港人治港。不过现在连给林郑港人治港的机会都没了。香港政界一直疯传建制派一直不满林郑的行事作风，特别是近期林郑在接受电台访问时点名地踩李家超、董建华和梁振英，引起建制派不满。 他们私下批评林郑，自以为是四面树敌，还说他人走茶凉是自己造成。田北辰更点名批评林郑，说他指逃犯条例是负责官员解说不足，是在推卸责任。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
下面是希望听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香港人权制度性恶化，两组织向联合国提交报告。上海长者凌晨两点去银行排队。马克龙拥抱泽连斯基照片引热议。乌克兰加入欧盟，普京说没有任何反对。乌克兰环球小姐出炉，俄乌战争期间支援前线补给。白宫证实拘留伊斯兰国头目。八年一遇，五星连珠出现，天文奇景预言改朝换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香港人权制度性恶化，两组织向联合国提交报告。日前，香港两个人权组织向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提交报告，表达对香港人权现状的担忧，又敦促港府停止侵犯人权的行为。这份78页的报告由香港维权人士今年成立的香港人权资讯中心同常驻海外的香港律师组成的香港法治监察撰写，前者由擅长法律和政策研究的港人组成，旨在提供有关香港法律、政治和人权的最新可靠信息，后者就致力于监察香港人权和法治状况。报告综合回顾了香港过去两年来的人权状况，指出香港人权在中共实施港版国安法后已经制度性恶化。报告涵盖了警方的执法问题、选举制度变更、传媒环境恶化等各方面，又针对港版国安法提出66项重点建议清单。报告开篇指，自中共实施港版国安法以来，香港民间能够参与联合国对香港的审议，而不用担心遭到严重报复的自由环境已经摧毁。当局通过起诉活动人士和组织，并冻结资产等方式，解散了公民社会，剩低的公民社会必须极为谨慎，否则就可能成为被消灭的目标。报告说，由于向联合国提交文件可能被控与外国势力勾结或者发表煽动性材料，香港的活动人士接触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或者只是提交文件参与磋商都可能造成危险。报告作者和所有投稿人都可能受港府和中共的报复，可能被控煽动叛乱、勾结外国势力和颠覆国家政权。报告中说，中共和港府利用法律和政策侵犯港人在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下受保障的多项人权，包括港府刻意以过度宽松的方式解读港版国安法，借此透过检控、拘捕等手段打压和报复意见人士，导致提供法律和人道援助的律师、公民团体和基金会因受威胁而停运。另外，中共强行修改选举制度以排除多元政治声音，令选举的民主成分大减。同时，香港新闻自由急剧恶化，多间传媒机构被以煽动罪起诉或被迫结束营运，而传媒工作者就被攻击、拘捕或被警方恶意阻挠工作等等。拿不到现金，上海长者凌晨两点去银行排队。随着当局宣布上海解封，各行各业恢复运作，对现金的需求亦提高，加上很多需要办理银行业务的民众，导致上海市内各地的银行都出现排队人龙。 其中以老年人居多，有人甚至凌晨两点就跑去排队。据中媒报道，在各地排队的多数是老年人，因为不懂得手机操作，多数人不会使用行动支付，令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需要现金，而封城期间银行都不营业，只好在解封后即刻来提取。有位排队的78岁骆先生说，自己每个月都需要来领退休金，他在解封后来到银行拿钱那阵，却发现现场好多人排队。他并补充说，大门旁边的提款机都坏了，有些老人的银行卡被卡，大家只好排队在窗口办理业务。据了解，一间分行一日只是发放40个号码牌，凌晨5点来拿筹就已经拿不到了，好多老年人只好坐在银行门口等待加筹。民众都希望银行可以加开柜位处理业务，有银行就表示，一日做40单业务已经是加班的量了，再加开会有困难，每日营业时间亦要延长一至两个钟头才处理好预约的业务。银行人士说，每日发放的号码牌数量已经是可处理的饱和数量，呼吁民众如果没有拎到号码牌就不要在现场等待，以减少群聚而造成的防疫风险。就目前情况来看，银行排队问题仍未解决，民众还是有大量的需求，上海居民如果要办业务恐怕要碰碰运气。不单止是上海，有消息说北京的银行拿钱亦要排队个几钟头，亦有人担心银行的挤提大潮会不会席卷全国。马克龙拥抱泽连斯基的照片引热议，俄乌战事拖垮欧洲经济，法、德、意、罗马尼亚四国领袖日前到访基辅，并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外界分析认为有去说服泽连斯基同俄罗斯进行和谈的愿景，而一张法国总统马克龙同泽连斯基拥抱的照片就引起热议。16号在同泽连斯基会谈后，五位领袖举行新闻发布会，三国领导人都表态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尽快取得候选国的资格。而在新闻发布会上，马克龙同泽连斯基拥抱，脸上露出热情的微笑，但照片显示泽连斯基一脸不自在，看落好尴尬。马克龙说，法国、德国、意大利和罗马尼亚都确定支持乌克兰取得欧盟会员资格，欧洲盟友就在你身边，只要有需要他就会一直存在，直到取得胜利。这场战争的胜利将使自由和独立的乌克兰恢复和平。在俄乌冲突上，法国多次主张停火，以外交和谈结束战争。马克龙还说，不可以羞辱俄罗斯普京，令他和泽连斯基的关系相当尴尬，所以这张照片才会引起关注。但泽连斯基的前发言人蒙德尔在推特上贴出这张马克龙和泽连斯基会面的照片，还拎回马克龙今年2月访问俄罗斯那阵和总统普京隔住长台相望的照片相对比，话呢个就系欧盟同乌克兰、欧盟同俄罗斯之间嘅距离差别。而英国《每日邮报》就有唔同睇法，觉得马克龙嘅拥抱让泽连斯基睇落有啲尴尬，仲话当被西装笔挺嘅马克龙环抱嗰阵，泽连斯基嘅表情睇起嚟好似佢宁愿喺不顿涅茨克嘅战壕里面作战。乌克兰加入欧盟，普京话冇任何反对。欧盟执委会17号正式建议，给予饱受战火蹂躏的乌克兰和邻国摩尔多瓦欧盟候选国的地位，象征着乌克兰即将踏上漫长的入欧之路。 而俄罗斯总统普京随后就表示，对于乌克兰可能成为欧盟成员没有任何反对。欧盟执委会这次给予乌克兰欧盟候选国地位，为欧盟27国领袖今个月23和24号峰会上签署提案铺路。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记者会上说，乌克兰人已经准备好为欧洲的展望牺牲，但我们希望他们和我们一起为欧洲的梦想而活。另外，对于接受乌克兰加入欧盟，荷兰等部分欧盟国家仲是抱持怀疑态度，但多名外交官表示，他们预料各国领导人将签字同意乌国入欧的第一步。若获准迈出第一步，乌克兰将面临复杂的改革流程，意味着他可能需要几十年时间才可以真正加入欧盟。而普京就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说，我们没有任何反对，加不加入经济联盟是他们国家主权决定，这个是他们的事，是乌克兰人民的事。他又明确说，欧盟不是一个军事联盟，不像北约组织。俄罗斯在2月24号挥军入侵乌克兰，反对的就是乌克兰想加入北约。莫斯科认为北约对他的安全存在威胁。普京仲说，他相信若果乌克兰加入欧盟，将沦为西方国家的半殖民地。乌克兰环球小姐出炉，俄乌战争期间支援前线补给。战争开打，乌克兰民众的生活一夜变天，连名毛亦不例外。乌克兰名模维多利亚·亚帕纳森科干脆投入人道救援工作，为军队、难民煮饭、运送物资，而他的努力亦被外界看到。乌克兰环球小姐执委会在15号宣布，今年的乌克兰环球小姐选拔结果由去年的亚军亚帕纳森科赢得，他将代表乌克兰参加今年的环球小姐选美大赛。虽然因为战争停办所有的选美活动，但世界第一还是要争，所以派他为乌克兰的和平奋斗。维多利亚今年31岁，毕业于塔拉斯舍甫琴科国立大学心理学系，参加过2021年乌克兰环球小姐，获得第二名。之后在模特儿界相当活跃，而他的家乡就在乌克兰北部，紧邻白俄罗斯。俄罗斯大城市切尔尼戈夫，2月24号俄罗斯入侵乌克兰，3月底该市市长就宣布切尔尼戈夫已经彻底被俄军摧毁。亦因为这样，睡梦中被炮声吓醒的维多利亚决定投入人道救援工作，在首都基辅加入志愿工作者团体，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流离失所的老人和细路准备食物，并协助筹募药品和卫生用品等等。因为维多利亚的积极，外界一度还给了他乌克兰宇宙第一副总统的称号。目前已经为维多利亚找了设计师，要以乌克兰民族服饰为基础，设计出最能象征乌克兰人民力量的比赛服装。白宫证实拘留伊斯兰国头目，美国军方近日采取行动，成功拘留了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一个重要头目。该行动的官网亦发声明说，确认联军拘留的伊斯兰国高级头目是库尔迪。库尔迪对制造炸弹有丰富经验，亦是执行行动的协调人，伊斯兰国叙利亚分支的最高头目之一。白宫发言人尚皮埃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证实说，可以说这次行动是成功的，没有平民受伤，联军没有受伤，联军的飞机或资产亦没有受损。他说这次的行动叫做坚定决心行动。八年一遇， 五星连珠出现，天文奇景预言改朝换代。近日国际上的观星迷正是热烈讨论五星连珠的奇异景象，这个是太阳系的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和土星等五大行星，自六月中下旬起会在每日清晨日出前在地平线上连成一线。值得一提的是，历史上虽然将五星连珠视为长寿之岁，但每每出现都几乎正值改朝换代的时刻。五星连珠算是一种罕见的天文现象，指的是水、金、火、土、木、太阳系五大行星同时出现在天空同一个方向，彼此间仲形成对黄道面差距不到13度，视觉上才会形成连成一线的感觉。综合外媒报道，距离上一次发生五星连珠的奇异景象是在百几年前的164年3月5号，人们必须等到夜晚后半段，太阳开始升起前才看到这个景象。五火太阳系的行星会在日出前横跨东部和南部的天空。据知在西方和东方的历史上都有很多次五星连珠现象的记载，西方较常视为灾厄的预兆，东方就多以长睡将临解读，期间亦真是发生过不少历史事件，若按4000年内出现40次的比例计算，肉眼睇到嘅五星连珠平均100年先至遇上一次，到而家仲睇到呢个天文现象嘅人嚟讲，可以话系非常难得嘅百年一遇嘅缘分，好值得花时间观察。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以下是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慧，
我是叶晚峰。
今天跟大家是追踪两条新闻的。第一条就关于中国近日就公告全世界，就说台湾海峡不是国际水域。他这个这样所谓公告就引起全世界的震惊的。台湾方面当然首当其冲就立即反驳的。这个月底日本和南韩就会参加北约扩大峰会的。预计对于北京今次的挑战国际海洋秩序之举，在这个会议上就势必日本和南韩参加这个峰会，一定 会提供紧急讨论的新事项的。中共军方近期就多次其实向美方已经表示了，说台湾海峡并非国际水域的，引起美国政府的担忧的。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就在这个月的13号在例行记者会中就回应相关提问时就说了，他说海洋这个国际海洋法上面根本就没有国际水域这个名词的。他并且说有关国家称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是操弄和干涉台湾的议题的，也都威胁到中国的主权安全的。中共讲这么多这些东西，究竟美国和他的盟国有些什么表示呢？叶曼峰，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美国和他的盟国表示台湾海峡大部分地区是国际水域，是很多国家的军舰作为航行自由和演习的地方，这些国家经常派海军舰艇是通过台湾海峡的。以美军为例，美国的军舰每年来往东海和南海之间航行的时候，很多时都是会穿过这个台湾海峡的。在2021年平均每个月一次，根据彭博社统计，美国今年至少也有3次派海军穿越这个台湾海峡。美国的国防部发言人麦纳斯宗教是在回复这个彭博社询问时表示，美国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地方飞行、航行和行动，这些是包括了穿越台湾海峡的。 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亦喺呢个回答路透社嘅询问时表示咧，台湾海峡咧系一个国际水道嚟噶，咁意味住咧台湾海峡咧系公海自由嘅区域，根据国际法嘅保障之下咧，具有包括航行同埋飞行嘅自由噶。咁普赖斯重申啦，美国十分关注中共啊，针对台湾嘅侵略性言论同埋威逼嘅活动，表示美国将继续喺国际法允许嘅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同埋执行任务，包括咧通过呢个台湾海峡嘅。咁日本啦，嗱日本咧非常依赖呢个台海噶，作为佢嘅生命线同埋经济贸易嘅运输嘅主要通道嚟噶。咁啊14号啦，咁啊日本嘅发言人咧就表示啦，台海嘅和平同埋稳定啊，不单止对日本紧要啊，对国际社会亦都系极为重要噶。咁啊台湾咧就对于北京的新的讲法反应当然是最激烈了。陆委会在14号严正地反驳这个大陆，他说陆方的讲法是破坏台海的现状，升高区域的紧张情势，台湾海峡不是中共对台湾施压军事扩张的海域。台湾政府认为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属于中华民国领海范围之外的水域呢，都适用于国际法公海自由的原则的。台湾呢向来呢尊重外国的船只呢在台湾海峡任何符合国际法的行动的，包括无害通过。什么叫无害通过呢？一阵间我解释啦。咁台湾呢并理解到并支持呢，就是美国或者其他国家呢自由航行任务呢，其实呢是对促进区域的和平稳定呢是很有帮助的。
好啦，咁就请你解释下咩叫做无害通过啦。
嗱，无害通过呢其实是国际法里面的专有名词嚟噶。咁指呢就是一个其他个国家呢的船只呢是有权呢穿越一个国家的领海的。具体咁讲啦，就是外国船只呢依照呢个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呢，是有权在某国的领海进行无害通过。无害通过是指呢不伤害这个国家的和平、安全和良好秩序的通过。而所谓通过呢是指呢是横到这个领海但不进入内水。咁一阵间又解释咁咩叫内水啦。咁呢种行动呢是应该不停咁嘅迅速咁进行。是不可以慢慢行，或者是收集情报，或者勘探 whatever， 即不可以做这些动作的，只可以不停地行，还有呢就是不可以抛锚的，除非是获得准许的，
即更加不可以停着船在那里不动的，
是的，即是那你不是航行了。至于什么叫内水呢？内水英文呢就是叫做 internal waters， 是一个国家的领土的一部分，一个主权国家咧，对佢嘅内水咧系有完全嘅司法管辖权噶。咁啊，外国船只咧喺领海咧系允许咧有呢个无害通过嘅权利噶，但系喺内水咧就唔允许啦。即系外水，即系内水咧个权力咧系绝对噶，即系冇其他国家咧冇得到呢个国家嘅允许咧系唔可以进入噶。咁通常咧个内水又点样计算呢？其实咧就系从一个国家的海岸线，即是海岸那里啦，直至去这个大潮低潮线啦。什么叫大潮低潮线呢？潮汐就受这个月亮所影响的。咁每个月的初一十五呢就是大潮啦。大潮呢就跟住就是同时来的，就是大退啦，即是退水退紧要的。当你退水，譬如在初一十五退水退到最低的一点，所露出来的那个土地呢就是这个内水的极限了。过了这里呢就是重新计12海里呢，这个区域呢就是这个国家的领海了。
咁領海就係可以無害通過噶啦，咁即係話呢個內水一般嚟講應該範圍唔係好大
嘅。唔係好嘅，睇得即係好離過我海岸係好近嘅咋。
即係講緊係其實係潮漲潮退嗰一笪地方啦。
咁當然睇呢個海岸線有幾 陡峭啦，有啲系跳陡，有啲系好平嘅咧，慢慢慢慢嘅咁样向海嗰度伸展出去海岸个海岸线咧，咁咧咁就会远啲咯。如果你好陡峭，好快就到噶啦。
嗯，冇错，系咁啊，明白内水啊，无害通过呢啲，对了解整件事件都非常重要
嘅。咁而家中共咁嘅讲法咧，就将台湾海峡变为佢个内水啦，即系你其他国家就唔好入嚟啦，系嘛？就而且咧話到明啦，趙立堅講過啦，如果你咧你船隻入到嚟，中共嘅海軍係有權開炮對你嚇。好啦，講下歐洲議會啦。歐洲議會咧喺6月7號咧曾經以474票咧贊成、60票反對同埋80票棄權咧壓倒性咁通過咗歐盟與印太地區嘅安全挑戰報告噶。咁啊，報告裏面咧係好多地方咧係提到台海安全嘅關切噶，強調啊中國對台灣領土完整構成威脅，不利呢個區域安全同埋穩定噶，反對咧任何脅迫或破壞台海現狀嘅單邊行動噶，即係歐盟咧其實咧都好支持台灣噶。咁啊，至於對呢、這個最近中共嘅呢个讲法啦，就台海就系、台湾海峡就属于佢嘅。咁呢个咧就欧盟暂时未有一个回应嘅，但我相信咧好快亦都会有所回应噶啦。因为咧嗱，譬如喺过去一年啦，有好多欧洲国家嘅军舰咧系穿越呢个台湾海峡噶，包括呢个法国啦、英国啦、德国嘅海军咧都先后派呢个军舰通过呢个台湾海峡噶。而除此之外，就有英國同埋加拿大啊、澳洲咧，加拿大同埋澳洲咧，亦都有派軍艦咧穿越呢個台灣海峽噶。
嗱，咁啊，北京呢一個咁啊，通過國際社會話台灣海峽並非國際水域啦。咁啊，好明顯啊，就係試圖咧，行從呢個法律嘅理論上咧，就去除美國同埋佢嘅盟國咧維護台海同和平努力嘅合法性嘅，即係話你哋根本就冇呢一個合法嘅權利啊，係存在喺呢個台灣海峽嗰度嘅，咁究竟佢都有咁樣樣嘅強詞奪理啦，可以咁講，我係咁講啦嚇。究竟有冇效咧？你覺得？
其實咧，就佢講咧，就根本就係、完全違反咗呢個國際秩序同埋呢個海洋公約噶。咁啊嗱，但中國咧呢次宣稱嘅台灣海峽係佢哋嘅內海啦。
嗱，講翻啦，就算台灣係佢嘅內海啊，就算係台灣係佢嘅，咁係佢嘅內海啦。但係頭先都講過啦，其實內海之外嘅嗰個領海12個海里，咁啲國家第啲國家都仍然係有呢一個無害嘅通過嘅權利噶嘛？咁點解佢又可以講到話你哋啲國家即係嚇唔可以喺嗰度出現咧？咁
其實根本就亂，佢呢啲係亂嚟噶啦，已經係即係完全同呢個國際法係完全係相背離噶啦。佢咁樣做法咧，其實咧佢係要提升咧佢嘅擴張嘅野心噶，令到更上一個層次噶。咁啊，台灣海峽啊，係中共嘅內海，而家聽起嚟咧，好似好荒謬啊，係嘛？大家聽起嚟係嘛？但係咧，好似九段線一樣啊。起初大家聽起嚟咧，都覺得中共係非常之荒謬嘅。但中共咧就唔理會國際輿論嘅批評同埋反對，埋頭苦幹，幾年之內將南海嗰啲島礁咧打造成好多個嘅軍事基地啦。而家咧，仲將中共對呢個地區嘅主權啊，係強加俾周邊嘅國家。點解中共敢咁樣做呢？其實因為中共咧知道啦，國際社會咧只會有人發聲批評，但唔會有國家咧係用行動去阻止佢嘅。嚇，中共咧而家根本咧就唔會理會其他國家對佢嘅批評噶啦，你講咩佢都當你冇道噶啦。咁而且佢仲想啊廢除而家嘅現行嘅國際秩序，由佢自己嚟建立一套新嘅系統。佢已經睇通咗啦，美國同盟友咧個底牌係乜嘢？
好啦，嗱，我哋到休息時間啦。嗱，我哋休息之後咧，就同大家傾一傾有啲咩例子啊，令到中共真係睇清西方國家啲底牌，佢哋只係會出聲嘅啫，而唔會行動嘅。咁我哋休息之後同大家再見面啦。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 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的第二个环节，我是钟嘉伟，
我是叶晚峰。
上个环节就跟大家讲到呢，北京最近就跟国际社会公告了，就说台湾海峡就并非国际水域，这样讲的。叶晚峰刚才在上个环节的尾就讲到了，其实中共就看清楚西方社会的底牌的，很多时候他们是只有一个谴责，但是就没有行动的。叶晚峰跟大家再讲一讲，究竟有什么例子令到中共是这样想呢？
好像现在美国和他的盟国很多时候对中共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中共其实也都了解他们的想法的。其实美国和盟国都讲得很清楚，他们想阻吓这个中共的扩张，但是他们是不想跟中共开战的，所以他觉得有恃无恐，你还怎都不敢开战的，他们就尽量利用所有的空间扩大自己的霸占的。中共知道宣布台湾海峡是他的内海，是会遇到国际的社会的批评指责的，特别是周边国家台湾日本会大力反对，但反对声音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会慢慢沉寂的，然后他会在适当的时候宣布所有通过台湾海峡的船只都要知会中共的管理机构的。咁當然啦，又會引起另一番嘅抗議啦。但係咧，有啲國家即係去啲友好國家咧，會按照中共嘅指示去做噶。咁就會將台灣海峽變成中國內海呢樣嘢咧，慢慢成為事實啦。嗱，俾個例子啦，2013年啊，中共宣布成立呢個東海防空識別區噶。咁要任何飛機飛越呢個領域咧，呢個空域咧，都要事先通知中共嘅管理機構噶。起初遇到好多反對聲音啦，但係亦都係冇行動噶。當時嘅美國總統奧巴馬咧，只係派咗一架 B-52 飛過嗰個領域嗰個空域，但係佢指示美國航空公司咧，應該按照中共嘅指示去做啊。咁即係變相承認咗中共嘅要求啦，就係嗰個防空識別區咧係歸佢管嘅。咁而家當年啊，已經變成係常規嘅事實啦。
其实即国际社会要阻止中共对霸占台湾海峡的野心呢，只是一个讲字是没有用的，只是谴责没有用，一定要有些实际行动的。叶晚峰，以你认为美国应该有些什么行动呢？
国际社会要阻止中共霸占这个台湾海峡呢，只是讲头先讲咗都系冇用噶啦，一定要有实际行动。例如美国咧要派大量嘅军舰啦，穿越台湾海峡啦。而家每个月至少一次咧系唔够噶啦，最少都要每个礼拜一次，最好咧甚至咧就派军舰长期喺台湾海峡里边来回咁游弋，并且需要改变对中共嘅方针，明确表明啊，如果中共意图阻止美军的自由航行，美国军舰是会使用武力维护自己的权利，即是说我们会开第一炮，后果是怎样呢？你自己去考虑啦。
没错。好了，跟大家分享第二条新闻，也都有关中国的，就关于中国的粮食问题。中国的秋收可能比预期的要少，而中国的可以耕种的地方也都是严重不足的，所以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的入口国来的。这种情况就令中共很容易就受到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影响的，那没得吃那怎么办呢？是不是？根据专门研究中国农业的分析师警告说，如果今年的秋收收成不好的话，而且如果中国在国外市场寻找粮食来补充不足，那将会不可避免地对整个世界的食物价格就产生重大的影响的。专家还说，市场最不想见到的就是中国成为一个更加积极的买家。大家都知道 而家嘅物價，包括食物嘅價格咧，已經上升咗好多好多噶啦。咁啊，自從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嚟咧，咁啊，全世界嘅糧食價格已經達到創紀錄嘅水平噶啦。咁啊，大家都知烏克蘭係小麥、玉米同埋呢個葵花籽油嘅主要生產國嚟噶，咁所以對全世界嗰個糧食個價格咧影響非常之大嘅。咁啊，而家仲加埋中國話嘅秋收可能會比預期少啊。咁啊，葉萬峰不如同大家詳細分析一下，究竟中國入口糧食嘅統計數字係點樣嘅咧？
嗱，根據中國海關總署數據顯示咧，喺2021年啊，中國進口糧食創下歷史新高噶，達到1.6450万吨噶，比2020年同期咧係增長18.1%。佔全國嘅糧食總生產咧係佔咗呢個24.1%噶，係世界第一個糧食進口國家嚟噶。咁對糧食啊，對外即係中國糧食對外嘅依靠程度咧係提升到19.4%噶。咁即係話咧，每五中國每五碗飯之中咧，有一碗飯係外國嚟噶。咁啊～咁品種方面主要咧入口嘅咧就係稻米啦、小麥啦，同埋呢個粟米噶，呢、這個三個都係主要噶。咁進口嘅同期增長咧係82.9%噶，所以咧係推呢、這個係將整個糧食進口咧個數量係推高噶。咁特別係呢個粟米啦，更係咧同期增長咧係1.5倍噶。此外，中國亦係全球最大嘅大豆進口國嚟噶，即係大豆即係黃豆啦。咁啊，自給率咧係只有15%嘅啫，即係喺中國用嘅黃豆咧，85%係入口嘅。咁啊，有一樣要提一提嘅咧，就係中國點解要入口咁多粟米咧？其實咧，粟米咧就唔係主要俾人食嘅，而係作為呢、這個養豬嘅飼料嘅主要嘅原料嚟噶，所以咧這個粟米的入口的供應有問題呢，就亦都影響到中國的養豬業的豬肉的價錢會提升的。此外呢，就是烏克蘭戰爭呢，令到呢、這個俄烏戰爭令到烏克蘭生產這個葵花籽油呢是減產的。咁呢葵花籽油呢，中國亦都是大量從這個烏克蘭入口的項目之一來的。咁亦推升咗咧，就係冇咗葵花籽油咧，佢變咗用多咗啲大豆油啦，即係黃豆油啦，大量增用咗呢個豆油啦。咁咧，亦都係提高咗中國入口嘅成本噶。
嗱，咁啊，頭先講到咧，咁就預計中國今年嘅秋收會好緊張嘅。咁究竟點解秋收會咁緊張咧？係咩導致嘅咧？
今年咧係主要係春天嗰時啦，春天嗰時咧播種季節啦嚇，中國嚟講係2-3月時間啦。咁當時咧中國嘅新冠病毒疫情係非常之嚴峻嘅，咁中國各地嘅地方政府咧，因為咧要新冠疫情啦，要採取習近平指示下嘅嗰種清零嘅制度嗰、那個做法啦、政策啦，咁嚴格限制咧，好多嘢都係嚴格限制啦，封城又有啊，封區又有啦，唔俾你越區又有啦，咁所以好多農民咧都冇辦法咧去耕地度播種喎，咁呢個對糧食嘅生產當然會造成衝擊啦，咁啊春耕嗰時播種播得少，而家秋收咪梗係收成亦都少噶啦，係嘛？嗱，以東北嘅黑龍江啊、遼寧啊同埋吉林三個省為例啦，這個地區咧係生產中國嘅粟米啊、稻米啊同埋大豆、黃豆嘅主要產區嚟噶，素來有天下糧倉之稱噶。嗱，據統計，2021年咧，黑龍江啊產糧嘅總產，即係糧食嘅總產量咧係7,867万吨噶，占全国嘅粮食生产量咧系嘅11.5%噶，系全国产粮嘅省份排名第一。咁吉林省咧排名第五，辽宁咧亦都排名第十二噶。但系呢5个省啊，今年咧2-3月开始咧，先后咧封城啊，实施封禁啊管理噶。咁人员嘅流动啦，物資的運輸亦都受到影響咯，影響到春天春耕的進程啦。估計中國咧當時 中国的农村农业部已经在三月份公布通知，要求各地尽快动员这个农民下田春耕，稳定春播，即是播种的面积。但严格的核酸检测要求，就跨省跨区的物流的中断、运费的高涨等等等等因素，都令到春耕造成很大的影响的。
其实习近平在今年的四月呢都有说过的，就是说粮食的安全，他说的安全是那个数量上的安全，是一个战略问题。为什么他这么说呢？
因为呢今年习近平呢就在四月的时候在这个求是杂志呢就发表了一篇文章的，就是文章的要点就是中国要牢牢地将这个中国人的饭碗揸在自己手上边的，要牢牢将粮食安全主动权呢，粮食的多一点少一点呢都是战术问题，咁粮食安全呢是战略问题啦。在不同的会议上呢，习近平呢亦都多次强调粮食安全问题啦。咁呢个肯定啦，就是因为冇咗粮食呢就係、一定会作反㗎啦，係咪呢个世界。呢个中国历史都睇得好清楚啦。好多时呢好多个政权朝廷被推翻呢，因为呢啲中国人民冇嘢食呢就作反㗎啦。咁而家加上呢而家气候啊个极端气候变化啦，耕地同埋水源喺中国嚟讲都系缺乏嘅。是不足以支持14亿人口的这么多人口的。有自然灾害啊，有中国的你即不停的水灾旱灾啦，多种因素影响下啦，中国政府现在就已经很清楚，如果没有粮食生产和这个粮食安全呢，它带来的威胁呢对个政权的威胁是非常之巨大的。那么清零政策啦，讲下啦，中国呢持续咧就系清零政策嘅，咁咧就系当然咧呢个政策咧系令到呢个贸易啊、物流啊同埋粮食嘅生产咧都系造成好大好大嘅伤害噶。咁有啲农村咧甚至咧就唔俾外人咧进村嘅，因为怕呢、将呢个病毒带入个村嘛，所以咧呢度亦都令到呢个粮食生产咧就系生产出嚟都冇办法运输出去，个供应链咧就系断咗嘅，所以咧造成好大嘅影响嘅。
冇错。咁上个月李克强咧就警告话，即系丰收啊需要不受限制咁向中国嘅小麦生产省份咧系提供劳动力同埋机械嘅。咁到目前为止吓已经一个月啦，咁有啲咩成效咧？
咁根据公布咧，就系小麦嘅收成咧系做得唔错噶，大概系80%系完成噶。但专家警告，虽然小麦咧就过咗关啦，吓都算唔错啦，有80%收成得到。但系咧，你封城嘅政策咧，对其他嘅农产品，譬如呢个黄豆啊，同埋呢个粟米咧，仍然系可能造成好大好大嘅负面影响噶。呢样嘢咧系仲要系观察噶。
好啦，咁啊，今日同大家分享到呢一度，多谢大家嘅收听，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同大家再见面，拜拜，
拜拜。
听众朋友，喺今日嘅节目结束之前，请欣赏一首乐曲。Thank you. 听众朋友，我哋今日嘅节目就要结束啦，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嘅。